诸位菩萨，诸位法友，个人呢，昨天才下飞机，哦，从山东回来，有一点感冒，声音有一点沙哑。如果待会要是讲的不好的地方，请诸位多包涵。还有，如果没有声音的话，那我们就请两位法师代讲好了。没有了，开玩笑。好，我们看第二节。对，第一节讲完了，对不对？好，这样字体够不够大？还要不要再放大一点？那第二节哈，第三章第二节，在课本的第几页呢？我本来以为第二节讲完了，课本第28页。好，第28页呢，请大家写上几个重点。第28页到第29页，四个重点。第一个，以三法印教导诸声闻弟子证得无声。以三法印教导诸声闻弟子证得无声。以三法印教导诸声闻弟子证得无声。好，第二，由无常，啊，见头无我，见头到涅槃。由无常见头无我，啊，见头涅槃。第三，缘起本来不生不灭。第三，缘起本来不生不灭。第四，这个佛法由正而立教，正而立教，然后呢，从第30页第二行，从缘起的生灭相续到悟入无生无灭涅槃这里。好，先说这四个。好，抄好了哈，还是来不及。如果来不及的话，我就写板书好不好。第一，以三法印教导诸声闻，诸声闻弟子证得无声。第二，由无常苦，无常无我，多了一个苦，到涅槃。第三，缘起本来不生不灭。第四，佛法由正立教，然后接到30页第一行下面，如佛在阿含经，阿含经中，然后一直到悟入无生无灭的涅槃。好，诸位上课齁，我跟诸位报告一下。好，大家就先抄这四个，抄好的就听我讲，还没抄好的就抄。我们上课的每一分这个录音齁，大陆那边全部都有复制一份，哦，要小心哦。他全部用软体下载，然后来放到，直接放在大陆的网站上。我这次去才知道，在山东一带佛法不那么兴盛，都已经这样。那如果在江浙、福建一带，那更要小心。好，我们看这个课本。声闻常道和大圣神论。好，什么是声闻常道？声闻的常道，这里是说这个常是什么，他们习惯的，或者是修习声闻法的，他们最后会证得的道路，他们所修行的方法。 叫声闻长道和大圣深论。大圣深论是什么？就是由大圣深论来跟声闻长道来做比较。大圣法虽然也是循着声闻长道的行走，但是最后的发心不一样啊，不是讲错了，最初的发心不一样，所以到最后的结果会不一样。好，所以这里世尊呢，他正觉体悟的无为不生是三圣圣者共证，这是在上一节说的。那怎么教导声闻弟子证无生呢？好，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又称三法印，又称为一时相印。所以根据阿含经杂含270经说，无常能建立无我，圣弟子住于无我，罗离我慢就会得涅槃。所以这是三法印的次第误入。好，三法印还要不要解释一下？要齁，那这是我自己说的，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三法印啊？没有，我大声说一下，要不要？
要。
我错极了，我有心脏病啊。我去大陆了，感冒，喉咙怪怪的。我看这边，我带了一大堆药来。哦，诸行无常，我们先讲什么是无常，然后再讲诸行无常。好，来看。世间一切现象与万物经常转变不息，这个叫做诸行无常。诸行呢，就是世间一切现象和万物。无常呢，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存在，所以叫做转变不息啊。不用，我只是喉咙干涩，这样。为什么感冒的人喉咙都会干涩？哦，就没有像以前这样油滑。喉咙啊，哦，不是人哦，有茶水很烫。好，这是世间一切现象和万物经常转变不息，这个是诸行无常。那我们看无常的意思是什么？无有常住啊，就是讲的跟没讲一样。好，我们看无常，一切有为法生灭迁流而不常住，这称为无常。为什么它会生灭迁流而不恒常的存在呢？啊，这是因为世间的一切万法呢，万事万物呢，都是缘起而生的，然后会有生住异灭四种相状，有的时时刻刻在生灭。所以跟诸位报告，可以从呼吸的进出来体会，来修无常观吗？可不可以？可以。为什么？如果呼吸是有常的，是恒常不变的，那你就怎么样呢？吸一口气就永远这样一直吸吸吸，然后吸进来，然后最后人就变大气球，然后呼一口气呼出去，一直在呼气，然后最后人就什么没气了，知不知道？所以呼吸可以知道它是无常，它时时刻刻在进出，时时刻刻在生灭，所以这个是无有恒常存在的，我称为无常。好，那么根据大智度论43卷说有二种无常，我们就讲这两种无常就好了。念念无常，这个念口字边错了，口字边要去掉，指一切有为法的刹那生灭。相续无常，指相续之法坏灭。我们的一生 这一期的生命走到尽头就会死，也就是灭，这叫做二种生灭，那二种无常啊。好，所以呢刚才讲的诸行无常啊，再回来看，是万物世间一切现象和万物转变不息。好，世间的一切现象和万物转变不息，是我们用白话解释来说。那如果是用佛法的语词来说呢，这个在朱废黄的法相大辞典上说，这个就是什么，这五蕴，身心五蕴称为诸行，它是生灭无常，而体是无常的啊。这在法相大辞典里面说的。好，这是诸行无常。再来，诸法无我。我们看世间的一切万事万物，这是有为法。那连无为法呢，没有一个存在有我的实体，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没有实体性。但是他这里说，有为法有作用但不常住，无为法虽然常住但没有作用，可以称诸法无我。哦，要抄的话就抄下来，这是诸法无我，不论有为无为都是没有一个我的实系存在。这个我呢，我们常常讲我自己，自己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以自我为中心。那这个我呢，如果把它一直推究上去，就变成什么所谓的阿德玛。阿德玛就是什么，犯我思想。犯我思想就是神我思想，也就是一神思想，知道吗？像耶稣啊，不，像基督宗教，或是其他的，不论世间的各种宗教思想，都是有一个中心主轴啊，有一个中心主轴，有我的存在啊。所以是佛法是讲诸法无我的。好，再来涅槃极境。好，我们看涅槃极境。什么叫做涅槃极境？涅槃的境界，灭除一切生死，它是无为安乐，所以涅槃是极境。那我们所要追寻的呢，就是这个以涅槃为主的这样极境的快乐。那涅槃有很多种说法哈，涅槃有很多种说法。我们看涅槃，一翻译是灭度、即灭、圆寂，他说超越时空真如，不生不灭。这个讲得很笼统。我们再看这个涅槃，它的意义呢，包括灭、即、灭度。在梵文上面呢，原语上面是指火的熄灭或风的吹散，但是在佛法里面借用了涅槃的说法，来指的是我们烦恼的什么，烦恼的断除，然后你的内心没有烦恼的安乐状态，称为涅槃。这是佛教的说法。那么在其他宗教呢，所说的涅槃呢，是指升到天上去，或者说呢婆罗门教修持呢达到泛我合一。什么是泛我合一？就是我是凡夫，但是呢大梵天的这个什么，不管他的神性还是什么性啊，跟你合在一起，你达到这样的快乐啊，或是死后升到梵天，这个叫做什么，涅槃。但佛教的涅槃不是这样，死就是涅槃吗？哦，不是。根据圣曼经，他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证得 这是涅槃。但是呢，推究它的原意哈，梵文原意，涅槃有没有死的意思？有，这是其中一个的意思。但是不等于说涅槃就是等于死啊，不是这样。好，所以呢，这里讲涅槃的意义是近于阿罗汉最后身心俱灭的无余涅槃，要断除烦恼。灭的意思，消灭烦恼灾患啊，永远消灭。所以阿罗汉常常会说：“啊，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皆办，自知不受后有，就是不会再来轮回了。”所以阿罗汉呢，是贪欲、嗔恚、愚痴都永尽，一切诸烦恼永尽，这是涅槃。佛法呢讲的涅槃意，是以这个为主轴。啊，烦恼的消除就会出现极尽安稳快乐。好，所以在这第一节第一个重点，佛呢用这三法印教导所有的声闻弟子证得无生。根据杂含经270经啊，好，课本看到没有，28页倒数第二行，270经出自于大正藏第二册，好，70页西栏，他这边呢有前后的这个前后文。好，根据杂含经270经，他说这比丘呢，他在陆地而坐，不管是在室内或在森林里面，善正思维，这就是他在修观，观察我们的色蕴是无常，色身无常，受想行识是无常。所以说我们看这个阿含经里头，他很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的五蕴身心的苦空无常无我，由观察自己身心的苦空无常无我，再来观察到对于万事万物的苦空无常无我，最后呢断一切烦恼。所以修无常观呢能够建立无我，所以我们常常说无常是苦的，所以由这样子推到无我，它是有次第的，有次序的。那如果说你要想知道怎么修呢，在空知探究里面好像第一章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啊，印顺长老的空知探究。所以他是先观察什么无常，无常然后苦的。好，这是杂含经，好，慢慢来啊，不要急。这个佛法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方便法门，但是请诸位注意到，不要以方便就是究竟，要从方便到达究竟，这个我是认可的。除非是原教菩萨方便即究竟，但我们不是原教的菩萨，我们是凡夫，好，所以在杂含经里面讲的，由观察无常，然后知道这是苦，然后呢，有苦呢，然后舍弃你的我，然后修无我，是这样，这样可以得涅槃。杂含经270经，好，所以这个大圣生论来就是这里，从一切法不生。的什么无生体悟，揭发诸法本性空寂的这个，这也是圣贤悟证的实相。所以三法印它是一贯的，这个一贯不是这个无道一以贯之的一贯，我们佛法是三贯，知不知道？ 我们佛法僧三宝三观三观王知不知道？哦，三法印就一时相应，这样子一观，所以他的一观是从一切法不生来做贯通的哦。好，再来。如果说根据空之探究，空之探究他这里就讲，从阿含经来说呢，从五蕴身心六处这样来出发，然后指导知断正修到达涅槃。所以第一个所谓的这个声闻弟子证得的无生法，就是这个方式，从身心五蕴的观察，然后呢无常苦空无我这样子。好，我们继续。那第二，在29页第二段，世尊啊，由正而立教。那佛法都是呢由正而出教的。什么叫由正出教？佛法是实际的，是透过内自己对于内心烦恼的观察调伏，然后呢断烦恼。但是光是说这样自己的内心世界，光是说这样自己的内心世界，外人无由得知啊，这是你自己证的境界。所以呢要教导大家也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实践。那要教导就要透过什么？透过语言，透过文字啊，不然就自己坐在那里，然后信徒就在那边看，哎，师父都坐在那里，他自己内心在做什么不知道。所以要教导众生透过语言文字，就像这个标月之子一样，语言文字即是标月之子，但是目的是让你看到月亮。好，好，所以呢应顺长老这边会举个例子来说啊，什么例子呢？什么例子？就是说啊，声闻学者他被路旁景色所迷，忘却指导者真意。什么叫做路旁的景色所迷？就是他只证得小果声闻果位，而指导者的真意是什么？是让大家能够呢圆证菩提，是这样子的，这是指导者的真意。但是我跟大家报告哦，在这个时代你说行菩萨道证得无上佛果位哦，当然我很赞叹啊，要是你如果说只断自己烦恼哦，我也觉得挺不错了。你至少在世间上是一个善人，然后证得出世间圣人，圣人内心就有功德。我们想想看，出果圣人断了欲界见烦恼，一切见烦恼，他只要人间天上来返其烦，他就可以证阿罗汉，七生之内证阿罗汉。你说对于说迅速得到声闻果位的最声闻的最高果位，这样快不快？七生快吧。啊，对于行菩萨道来说，我们台湾人讲话都会加一个啊，对于行菩萨道来说加一个啊字，大陆人就听得觉得很奇妙。啊，对于我们行菩萨道来说，这个就是比较，行菩萨道的话就是会生生世世这样的嘛，从利他之中完成自利。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是真正的菩萨在做的，我们是学习菩萨的行为，是出发心菩萨啊，不要 太高估自己，要先从根本做起，啊，这个比较重要，这比较重要。所以这里讲的为路旁的景色所迷，忘了指导者真意，就这意思。好，大圣学者就是让他们归宗，有在而直登山顶。好，好，翻过来30页。那么应顺长老他就引经论来说，引经论来说，在30页。根据什么？阿含经，缘起的生灭相续而说诸行无常。什么叫做缘起的生灭相续？为什么说缘起是生灭相续？我刚刚有没有讲过？缘起生灭相续。我们先看缘起。缘起是什么？依缘而起，它不会自己生起，它一定有相应的什么条件，不管人事实地物，所以依靠着这些条件才会生起，没有这些条件的组合会不会生起？就什么不生起了，所以叫依缘而起。那为什么叫生灭相续呢？这些条件的聚合，有条件聚合而生，没条件聚合就什么灭，所以叫生灭。但是为什么相续？相续是什么？连接不断的意思。我们在所有的事物啊升起还灭的时候，它是不是都是一直连接的，一直连接的？像时间，它也是这样一直连续的，但是它是一直什么？一直流动的，流转无常，一直这样下去的，所以叫生灭相续，可以吗？好，我们就十二缘起来说，无名缘行，行缘是，到最后呢，有缘生，生缘老死，对不对？这个在这样生生灭灭当中，但它还是一直连接不断的往前进，可叫生灭相续。好，由这样生灭相续而说诸行无常。好，那我们看，生灭相续而说诸行无常。好，诸行无常刚刚讲过，从缘起的因缘和合说诸法无我。好，生灭相续说诸行无常，这是一个从缘起的生灭因缘和合说诸法无我，最主要是因缘和合对到无我这里，众因众缘聚合在一起，所以呢，没有一个只有自己单独独立存在的我，恒常不变的我，没有，它都是什么因缘和合聚合在一起的啊，没有因缘就不会在一起的，所以这称为无我。那么无我，我所的执见是怎么念呢？没有我，没有我所的什么执见，这个是这样念，我和我所的执见，这都是无的，就是去掉的，没有的，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大陆的床好软，我腰也很痛，我都习惯睡硬床，因为习惯睡软床啊。这是我，然后这是我所，然后我们我和我所呢，就会 产生很大的直取，或称为爱取，或称为直轴，对不对？现在去掉这个我和我所，用无来说，所以去掉我所的这个文字是这样解释的，可以吗？好，再来。然后误入涅槃，这样子误入涅槃，所以这个称之为什么？无为无生，是这样。好好，我们看啊，30页第二段，他说，声闻学者为名相章句所怎么样迷惑，将有为生死和无为涅槃的意义误会，像萨婆多部将有为和无为看作两种根本性质不同的实体法，缺乏无生无为的生物在名相上转。好，我们来解释这一段什么意思。他这个根据是说，在阿毗达摩俱舍论说，自性此法自性实有离言，唯诸圣者个别内证，但可方便总相说言，是常是善别有实法，名为则灭，亦名离系。好，这个意思呢，我们说一下，在应顺长老他的书第30页的第二段第四行，他说涅槃呢是依于缘起，而缘起的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而显示，所以依照缘起而修行就会证得涅槃，而不是离开了缘起另外讲一个涅槃。好，不是。所以根据30页第一段，为什么由缘起来说三法印呢？好，缘起的生灭相续说诸行无常，缘起的因缘和合说诸法无我，无我所，最后证入涅槃，所以都是以缘起来说。那么萨婆多部有为无为，他把它看作两种根本不同的实体，实体法。好，什么是有为，什么是无为？那这边来解释一下，有为叫做什么？有所造作，有因缘而造作，就是有作为，有造作，因缘和合而作，称为有为。那么无为是什么？是不是无因缘所以不造作呢？哦，不要这个断章取义。你看无为，无因缘的造作，所以无是什么？无因缘而为。有为是什么？有因缘而为。这个讲了跟没有讲一样。我们讲看无造作之意，非由因缘所造作，离开生灭变化，这称为无为法。所以它本来就是涅槃的别名，称为无为法。但是有为跟无为这里呢，为什么应顺长老他说把它看作两种不同性质呢？因为离开了缘起。我们在第30页第一段，他不是说因为缘起而说什么诸行无常，因为缘起而说什么诸法无我，因为修习缘起，所以无我和无我所 正的涅槃，所以绝对不是离开了缘起而说有为无为。这里其实是什么？它是有一个次序性，而不是像萨婆多部的这样说。好，这一段给大家解通了，可以吗？可以不可以？好，再来。金布施，什么是金布施？金布是什么？应该指的是金量布，以金为其量，可以称为金量布，而称金布施。那么正量布是什么呢？来，我们来稍微分别一下精量。精量布是什么？一切有布分出来一个流派，以精为正量，称为精量布。这个讲的太浅显，我们看这个。主张以精藏为中心，这个是从说一切有布分出来的。说一切有部是以什么？以论为中心，说诸法法性恒常存在，所以这叫说一切有，这是法有的意思。经量部是以经为量，以佛所说的经反对论藏，所以呢，经量部和一切有部，在部派佛教时期，这两派的争论特别多。那很多的派别就从这两部分出。那另外看一个叫正量部啊，所以说哈，如果你是做佛学研究、研究部派佛学的，我很赞叹你。你头一定会还昏掉。正量部叫做什么？权衡勘定，这个是量，量无邪谬，称为正。但是以什么为正？以什么为他所依的正？那不知道。所以他是量摆前面。所以呢，要学习他这个部派的这个说，学习他这一派，必须要对于量的方面，不管是推度、测量、思维的方法，都要很熟悉。这样经过他们这样子的量的学习、思维方法思辨，恒定出来的这个是正确的，称为正量啊。这跟精量部不一样。有的说是出自于独子部，有的出为说出于贤咒部。那什么是独子部？什么是贤咒部？要不要知道？就算了，啊，要知道，好，知道一下。好，独子，这个独是什么意思？它是小牛的儿子，称为独子，对不对？所以拜小牛的儿子，这叫独子部。对不对？不对。我们看看，那我讲一个笑话。以前我大学念，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参加学校佛学社，有一个同学非常的会这样什么，一文解义。好，我就问他，那请你解释一下修多罗这个意思。修多罗我们都知道是经嘛，是契经，对不对？契理契机啊，佛说出来的这个言教记录下来的契经，对不对？他就说，哎呀，修多罗是类似于阿修罗的一个众生。我听了立刻哈哈大笑啊，往他头这样拔下去，在胡说八道。所以对于很多名词呢，绝对不要 望文生义，一文解义。所以独子部的意思是不是对于牛所生的孩子呢都很恭敬的崇拜，然后形成的部派，对不对？啊，不对啊，独子部也是从说一切有部分出的。那他为什么叫独子？他有很多说啊，又称拔次子部、拔斯弗罗多、弗多罗可柱子部、可柱子弟子部。这个是过去的因缘。他说有关独子呢，是一个母牛哦，他跟一个仙人那个了，然后就生出来一个小牛的孩子。但是这个小牛的孩子呢，他就跟佛出家，然后所传下来的这个部派叫独子部。哦，看到没有？独子者，律主性也。上古有仙，居山近处，起贪欲。所以说，仙人他不断烦恼，他还是有贪欲哦。那他贪欲起来的时候怎么办？跟母牛就然后最后母牛生了小孩。那这个小孩就去跟佛出家，所以应该是证阿罗汉以后，他传下来这一派的教义，因为他的始祖是这样，所以称为独子部，可以了解吗？好，对啊，所以这个怪怪的，这传说啊，此后门徒相传不绝。他说独子外道归佛出家。所以这个有一点前后矛盾，但是呢，从这个应该是可柱子啊，啊，这个就开始对于他的什么翻译和他的主要范文的这个音，然后来做研究。应该是说什么柱女子部或者是可柱子部这样来说。好，不是说牛的小孩跟佛出家，那个应该是什么传说。好，我们继续，我们看到哪一章？这是附带一题的30页。经部师说，以无为是无，有为是实有。那是佛的教法，是教导众生呢离开什么有为而向无为，是不是？哦，不是，它是都依于缘起的。所以应顺长老他这边说，要知道这里说生灭是相续，是无常，五蕴的和合是无我，依照无常无我，然后到涅槃，无我无我所。他说以流转门和环灭门来说，那么这边的流转门和环灭门是应顺长老可能是借用啊十二缘起的流转和环灭来说的。十二缘起的流转门是什么？无名缘行，行缘是世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到最后有缘生，生缘老死，对不对？环灭门是什么？无明灭则什么？行灭，行灭则世灭。到最后，生灭、老死灭，还有最后推出来一切忧悲苦恼灭，灭除，调伏，是这个，所以这个是流转和环灭。这都是从什么缘起事相的消散上说，所以都是缘起的。那么这个萨婆多部他理解错误，经部师经量部也理解错误。如果说无和灭 是有和生的否定，都建立在有为事实上，怎么会说是涅槃？这个涅槃称为灭地，怎么可以说它是属于地呢？所以还应顺长老说，都是由缘起来说的。好，这是应顺长老对萨婆多部的理解错误和金量部的理解错误提出他的辩证。第三，大众部的学者误会不生不灭的意义，他怎么误会呢？啊，大众部的学者，他说成立各式各样的无为，他说这个都离开事相的理性，不是将无为和涅槃看作离开事实，而另外有一个无为和涅槃，哦，不是，这样就不是法印，这样就不是法印。所以应顺长老批驳了大众部还有根有部，不说一切有部和金量部。从大圣学者这边我们来看，无生无为的生物直见正觉内容，无为的不生不灭，因为它不生不灭，它是无为，生灭自性不可得，常不可得，我不可得，生灭的自性也不可得，这一切都是什么？空性，因为缘起，然后来说这一切不可得，所以它是空的，可以吗？哦，好，什么是常性不可得？我们看看。现在讲到哪里啊？31页的中间啊，倒数第七行是不是？啊，前数第七行，倒数第六行，常性不可得，因果生灭的相续相，从生灭相续的无常事中了悟常性的空寂，所以常性是空，因为它不可得，是因为呢？缘起，就是因为缘起。好，这是常性，我不可得，生灭不可得，所以这三种不可得都是以什么缘起来说的。常性不可得，我不可得，生灭不可得。还我们看一下常是什么，常是什么意思？常的话出来一大堆东西，所以我们看常，哎，这个不是我们要的常。一般我们说的常，看打常性，没有打常的话出来一堆东西，常见，不是二见，主张世界是常住不变。人类之自我不灭，人类死后自我亦不消灭，而能再生，啊，再以现状继续。所以说，说我是常住，支持这种见解称为常见。所以这种常性常见是不可得的，啊，这是常见外道。执着世间是有为，这样是究竟的，所以是常见外道。啊，无我，它是说我不可得。什么是我？我们看一下，我出来又是一堆，应该是要打我见，但我和我见我所不一样。我们来看看这三个，我主宰的意思。这个我五蕴合合而成，所执着的我，这个是假的，但是他说我是主宰意识，这个讲的太浅了。我见是什么意思？又称为我执，因为有我，所以产生我所执着的东西或者见解，这个叫我见。我所是什么？我所有的简称， 有这样我见的人，对于身外的认识，身外之物都认为是我所有的，称为我所。所以我见我所这三个，来，那我们把它详细来看一下。我是什么？ Atma 原意是气息，后转变成灵魂或我。这个我呢，意思是所以说有片满的意思，其实就是以自己为什么中心的。但是对于我的说法各派不同，我们看最普通的说法呢，就是执着于身心的我的什么五蕴。那么依照这个最简单的说法，我们看这个佛光大辞典，它对于我生命、自己、身体、自我、本质、自信，就是我，是对于我。那么什么是我见？好，这个可以吧？我见执着有使我的妄见，这是我见。我所是什么？我所有的观念全部都属于我，称为我所。好，这是我所。好，我们会看到课本上这些全部都是依于缘起的，所以我见我所都不可得，连最后涅槃，如果你执着有一个涅槃可证，那个涅槃可得，其实就是落入了什么常见之中。那涅槃也是什么缘起的，是生灭自性不可得。哦，是这样，可以吗？这些都是立足于空相应缘起的。在31页的第二段第三行，这个很重要，立足于空相应缘起，把这一段画起来，空相应缘起。所以说见缘起则见法，见法则见佛。如果能够了悟或是证入缘起呢，就会知道这真的是佛所说的。好，这边稍微讲一下，我们平常对于佛法为什么生不起信心来了，总觉得它好像是一种什么学说，或是我们拿来当作讲课的工具，或是一种高深的哲学来研究。为什么我们会对佛法没信心？是因为你没有认真切实的下去修行。所以说观察我，我所，我执，调伏它，这里经论中所说的都是用来修行止观法门。如果说诸位好好静坐，静坐三个月，只要这专心的这样数呼吸，禅定这样，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渐渐的什么发青，不是变成青色，是这个轻重的轻啊，那最后你会感觉身体好像不见，这个在经论之中都有说，那时候你会对佛法的信心大为提升。好，再来说我们念佛，念佛念要认真的念，如果你认真的念在佛号之中，然后呢你这个心一直专注在佛号上，你要是在这个佛号的这个环绕之中，你的心定住在那里，在这所谓的念佛定中见光见花见佛，如果还不起执着，它就会增加你对于净土法门念佛的信心，那起执着就糟了齁。就像刚才应顺长老说的，应顺长老说的是什么啊？ 在第29页，被路旁景色所迷，忘却指导者真意。我这边就可以讲成，这个你在念佛的时候被境界所迷，忘却了什么？念佛往生净土的真意。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学习净土法门，最后的重点是在于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不是在于你看见什么光、看见花、看见佛，是这样子。我插一下。好，讲到这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觉得大陆的气候我还是挺能够适应的，它的气候非常的干燥，那我一回到台湾就感觉很潮湿。我只是走走路，哦，我的汗不是流出来，是喷出来。然后这个突然我的眼镜全部都湿了，为什么？被汗水全部淋湿。我说，哎，这是怎么奇怪？大陆它很热，但是它不潮湿，在北方。好，那这次我去山西五台山，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它的气候也很凉爽。在五台山还是有很多的修行人，这是发自内肺腑之言哦。那当初周恩来他有下令保护过五台山，那五台山又比较属于内地，受到的破坏还是很比较少。然后看到很多人在那里拜佛啊、绕塔、持咒，我就觉得还蛮感动。只是他的饭菜实在不习惯，他那个我住在寺院里面吃大锅菜，这好像咸的跟咸菜一样，但是不吃又不行，我吃两大碗菜，两大碗饭，回去灌两大桶水这样。台湾的菜都很清淡，我很喜欢。我们菜都是，哎，诸位在家煮菜怎么做菜怎么做？用一小匙盐，对不对？现在都不太用盐了嘛，都用什么？哎，你们还用盐吗？啊，用粗盐还是用细盐？还是用那种调理的？哦。啊，味素不放，放糖，我放一点点。我看大陆他做菜可能是，刚才上一节课说过，你会不会炒菜？你炒菜是不是这边放一盆盐这样，是不是这样？啊，你们诸位炒菜是不是这样？抓一把，抓扔进去。因为我在五台山吃到一块盐就，哦，整个舌头马上麻掉。然后我就看看左右，哎，大家好像都，他们吃饭过糖非常快，那我也不由得快起来了，跟大致上这样。好，我们继续。所以说他禅定所用的方法是要慢慢变换的。你很冷吗？这个在修行过程当中，哦，跟诸位报告，戒定慧它一定是在一起的。你先有止，先有这禅定力，然后呢再修观。但是修观的方法有很多不同，你要这样一直换，一直转换。哦，所以先修不净观，我都是这样啊。不净观是最基础，最基础。所谓的五门禅法，五停心观，知道吗？多贪众生不净观，看你有哪个入门，贪欲重的人就不净观，还有多嗔众生慈悲观，多善众生什么虾米观，什么观？哎，那是不净观的一套修法的后面的修法， 它是先由修不进关，最后转成进关，最后变成空关，然后再修无常无我，这样下去。也可以说直接在修不进关的时候体会无常无我，知道吗？或者你在数息的时候也可以体会无常无我，是这样。好，好，那我们继续，在31页，哦，快讲完了。这无我的合合相中了悟我的空寂，生灭不可得，即生非实生，灭非实灭。这个生和灭呢，都不是实有的，都是因为缘起来说的生和灭。所以这一整大段呢，三十页到三十页都是在讲，因为缘起的，所以它是什么？生灭也是因为缘起的，是这样。所以在刚刚的前面讲的有一个重点，就是由无常无我到涅槃，其实重点这都是在讲缘起。这个其实在修无常观的时候，它里面也有不净观的成分，因为在九想观的时候或十想观，你就看到遗体腐烂的过程，就会能够体会万事万物不是恒常存在的，所以这样来体会无常。那其实呢，最终这个整个都是什么？缘起。好，好，我们继续来，再来翻过来32页。这里讲的是呢，这里的重点是三法印就称为一实相印。哦，为什么三法印又称为一实相印呢？它是以什么缘起来一以贯之，缘起，然后呢无常，然后呢无我，然后涅槃，然后这个是空性，称为一时相应。所以在这里他说呢，观无常就是观空，就是观因缘。空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和生灭他说其实是一个。为什么？因为都是缘起而生的，所以不生不灭是缘起，生灭也是缘起，所以他说其实是一的。但是这个一并不是表示他们是同一，不是一样，不是，是因为缘起而什么不生不灭，因为缘起而生灭。好，好，我们看看一时相应。一时相应什么意思？实相，一时相真实之理，无二无别，离诸虚妄。印呢有恒定的意思，印可和相信。所以这个一实相印呢，就是佛说的实相之理，这是实相。所以一实相印等于什么？三法印。三法印我们看，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这个是诸法的实相，所以称为一实相印。哦，可以吗？又称为三法印。我们常说如果用三法印来恒定一切学说，是不是正确？那么这些如果能合乎三法印的，就是佛说，如果不是就是魔说。但是什么是三法印，诸位要学习研究清楚啊。无常无我涅槃这三个，外道有讲涅槃啊，对不对？ 那外道说不说无常无我呢？啊，如果你说上帝是无常的，不是恒常存在的，阿利西亚，你是撒旦。上帝是无我的，啊，无私的，无我的，他自己是空性，是缘起的。阿利，你就头啊，哦，所以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子、圣灵、圣父合在一起，知道吗？有没有学过？啊，没学过算了。对，是唯一的真神。对，啊，这个我在想，他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有没有受到道教的影响啊？啊，知不知道道教说的？啊，对对对对，对对，说的真好的。老子一案化三清，玉清、上清和太清，对不对？那所以我三位一体啊，圣子、圣灵、圣父，那都是这样一案。算了，不要写了。好，我们继续。这个是高级笑话，国王的笑话，知道吗？听得懂不懂？懂不懂？哦，算了。好，我们讲三十二页的意思就是这样。来，三十二页第二段，无常即是空，好，是《阿含经》的根本思想。好，我们看讲义，无常是空，根据《杂含经》二三二经。好，这一部经呢很短。还有二七三经，来，我们看这两部。哎，如果你这边没有，你就看上面，看讲义，会不会太小？好，大一点 ，OK， 可以，可以，来来来，我把它抠下来，好不好？好，杂含经二三二经可以看到哈，这个可以吗？
可以。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几故土缘。有一位比丘三迷离题，好，来，请问佛，什么叫做世间空？这里的世间空就叫做什么？世间空叫什么？就是无常，眼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所空，所以者何？此性质。好，再来底下解释，若色，眼视眼处，眼处的因缘生受。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这时候是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所空，这空世间，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什么？空义，无常，无我，这是空的，好，哦，所以。应顺长老取他的意说，眼呢什么都是空的，长恒不变，长恒不变意啊，法空，我和我所空，这个是无常无我，我是空的。在2273经，诸行哦，所有一切世间的万事万物所造作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像眼。如言刹那时请进修，请进修，不时来时去。什么叫不时来不时去？你要这样读，就是它都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好，所以这个诸行空或空诸行呢，诸行是空的，所以这里主要讲的就是无常无我，然后呢缘起，然后这边是空的，这边是空，再加上个空。好，这一段重点就是这样，这里主要讲的是自性是空的，自性是空的问题。往我们看第三十几页，33页，所以无常常性不可得，我和我所呢空的，就是无我，所以无常无我 这些都是跟空相应的。无我是我性不可得，无常无我是空的异名。啊，这一段的重点就在于这个无常无我是空，但是都是依于什么缘起，可以吗？好，我们继续，在33页，现在讲到第几段呢？哦，33页第六行了。因此无常所以无我，无我和无我所能证的涅槃，是阿含经本有的深意，因为它是缘起的，是空性的。那么世尊他就立，就是这个印顺长老，他就以小空经来做这个论，来做这个他的这个论证的依据。好，那么从纵观、横观和直观，大家把这个抄起来，然后这一段啊，这一节我们就讲完了。好，中观经论33页，他说从动的来说，纵观缘起事相生灭无常，从横观的近的来说，这是因缘和合；直观呢，观察它的本性，无常无我，无生无灭，不起不散。